请看《列王记下》第三章，《王下》第三章，《约翰福音》第十七章，《王下》第三章，《约翰福音》十七章，题目是“满出挖沟，真理成圣，合一圣敌”。满出挖沟，真理成圣，合一圣敌。今天讲到以色列人，以色列的王，再加上犹大的王、以东的王，这三个王这种联合完全是肉体的联合，联合在一起要去攻打摩押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绕行七日，干渴无水，只好来求先知，而先知给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的话语就是要满出挖沟，在谷中满出挖沟，必然得活水。不但如此，而且允许他们还要大大的能够得胜仇敌。所以这边最要紧的一个中心就是挖沟，不挖沟没有水，要挖沟。这个挖沟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彻底倒空罪恶。那边呢，耶稣最后的祷告，耶稣这一个祷告完全是为了门徒啊，为了我们呢、最主要的有三点：求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，求真理成圣，求完完全全的合一。这是今天教会的需要，也是你我的需要。怎么那个合一，怎么那个成圣？对的，那边就是要满处挖沟，所以两边相对就是满处挖沟与成圣合一。这边挖沟，那么合一，教会所以不合一，因为大家都不挖沟，里面充满的是肉体的联络，所以不能合一。要合一也必须真理成圣，因道而成圣，才能够达到合一。所以主为人啊，为门徒代祷，今天也是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代祷啊，也就是对我们的要求。所以两边相对就是挖沟与合一，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要挖沟，特别提到满处挖沟，就是你不是在一处挖沟啊，我在这一点上我追求圣洁呢，那一点呢啊，对老我、对肉体、对世界、对自己的各个方面，我们都要挖，深深的挖。所以在谷中挖呀，我们要谦虚呀，要谦卑的挖，那才能看见活水，圣灵的活水，我们生命的丰盛。这今天两章圣经的重点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。今天正好是一节对一节，所以我们现在第一段是十二节对十二节，题目：肉体联合失败，离恶尊道容神。肉体联合失败，离恶尊道容神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三节，列王记下这里啊，我们现在开始一节到三节。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，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。约兰的名字是被高举的，应该是神被高举。今天我们活在地上，应该神在我们身上被高举。但是这个约兰我们知道，他做王十二年也是行恶，所以第二节就说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约兰做王，我们知道约兰就是亚哈的儿子，他前面一个王是他的兄弟亚哈谢，亚哈也好，亚哈谢也好，都是因为背道而死亡。这些个教训约兰来说应该是受教啊，应该因前王的一切受教，但是他没有，不效法善而仍然效法恶，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但是呢，说的他不至于像他父母所行的，因为他还至少他还除掉了他父所造的巴利的柱像，可能亚撒拉还在拜，但是巴利呢，这个柱像被他除掉了，就是有这么一点好，有这么一点改善，圣经上都把它记下来。然而他不好的在哪里？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，是以色列现在罪里的那罪。巴利柱像除掉了，但是金牛犊还是拜这个厉害，总不离开。这个总不离开，自己一直陷到罪里，影响全民都陷在罪里。所以作为一个王应该怎么做王，我们就在这点就可以看见这个约兰王是一个怎么样的王。贴近这个罪恶，贴近什么？就是拜金牛犊的罪，仍然是拜金牛犊，使以色列人都陷在罪里。所以一个王的好坏影响到全民，你自己陷罪里，那影响别人也陷罪里。你自己拜金牛犊，全民都跟着拜金牛犊，而且总不离开。我们应该离开罪恶，但是一个人陷到罪里的时候就很难离开，总不离开，越陷越深。这就是约兰的光景。对待这边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七章， 前面一节到三节，这边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”那就是耶稣和门徒前面一章的劝勉，接下来耶稣就向父祷告，所以这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就是耶稣的一个祷告，所以叫做分离的祷告。这分离的意思就是耶稣要离开世界，耶稣要开始要受难，耶稣要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耶稣最后的一个祷告。这个祷告主要就是为了门徒，为了门徒。但是前面几句呢，给我们看到主与父的关系，我们的主他和父的关系。所以说了这话，他就举目望天，耶稣在祷告，耶稣在祷告，说：“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”耶稣怎么样的叫做荣耀，求父来荣耀他，他又怎么样的来荣耀父呢？那这里所讲的所指的就是指着耶稣将要受苦，将要上十字架。耶稣借着十字架上十字架，儿子们荣耀父，父也荣耀他。十字架是最羞辱的了，但是也是最荣耀的，以死来荣耀神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得胜，所以是荣耀神。如果十字架在十字架耶稣没有得胜，那怎么样荣耀神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我们首先看到是我们的主和天父的关系，这种父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？那边给我们看到的是亚哈和他的儿子的关系，地上的父子的关系，这个多么不同啊！这边是父子同得荣耀，父子的关系是什么呢？父得荣耀，儿子也得荣耀，因为父打发儿子到世上来，子就是耶稣基督，又是这样的顺服，而且成就神的旨意，成就父的这个美意，来怎么来上十字架，所以呢父子同得荣耀。对他那边就父子作恶弃神，都是作恶，都是离弃的神，叫什么样的父子？一代不如一代，亚哈和他的儿子，那前面当然有亚哈谢，都是如此。父子的关系是什么？都是在作恶，都是在作恶，都是离弃神。而这边呢，父子同得荣耀，一面耶稣是受苦荣耀父，怎么荣耀？我们要领会这意思，是因为耶稣要受苦，所以他说时候到了。这个时候到了，就耶稣面对着十字架，他甘心，他愿意上十字架，以此来荣耀父。所以这里说受苦荣耀父，那面就是犯罪羞辱神。亚哈不是犯罪吗？以后亚哈谢也是这样，现在到约兰的时候仍然是这样。所以两面相对，一面是耶稣举目祷告，举目望天，他开始祷告了，那面是登基做王，那面也就是亚哈谢也死了，亚哈也死了，亚哈谢也死了，那么接下来怎么样？亚哈谢没有儿子，所以接下来就约兰做了王了，只是表面登基做王，没有祷告，也没有真正的进前。这边耶稣是举目祷告，因为耶稣面对十字架，所以他开始向父祷告。现在我们看第二节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，这个他就指的耶稣自己，耶稣是蒙赐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所以这节圣经就看到了主耶稣他是怎样的谦卑占地位，他真正的这里提到的是他的权柄是父赐给他的，赐给他权柄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约兰开始做王，老我做王，约兰做王可以说就是老我做王，为什么？行恶，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这都是老我做王，老我做王行恶，对他这边就蒙赐权柄行善。耶稣的一生耶稣有权柄，但耶稣的权柄都是行善，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为了行善，耶稣有权柄赶鬼，耶稣有权柄医治一切的病人，一切所做的耶稣都是为了行善，而那边是行恶。另外呢，也给我们看到约兰除掉了巴黎的柱像，这是好的一方面。对待这边我们的主呢是怎样呢？他赐给人永生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巴黎的柱像要除掉，这边你才能够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？得到永生。巴黎是假的，巴黎的柱像这都是人造的，不能给你永生，只能使你灭亡。所以那边除巴黎柱像，这边赐给人永生。再看第三节，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这句话很要紧，告诉我们永生的定律。一个人怎么得永生？世上的人本来没有永生，等待的是灭亡。怎么得永生？你不但认识独一的真神，还要认识他所差来的子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认识父，认识子，就能够得永生。反过来说，所有的敌基督是既不认识父，也不认识子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敌基督怎么叫敌基督？不认识父，也不认识子，他也不承认父，他也不承认子，所以这就是敌基督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节，这边是认识独一真神，那边就是约兰贴近金牛犊。约兰贴近什么？他不是认识真神，他是贴近金牛犊，就是说他是拜金牛犊，是这样的犯罪。这边是认识独一的神，一个真正认识独一神的人，他绝对不去贴近金牛犊。金牛犊怎么代替独一的真神？根本不能够代替。还有这边是认识父与子得永生，那边是什么？献民于罪，总不离开，把自己和百姓都献到罪里，使人不能得永生。这边是认识父与子，你就得永生，这就是第三点。那边是献民于罪，总不离开。所以约兰是拦住百姓蒙恩，自己不蒙恩，也把百姓献到罪中。我们今天是带领人要认识父，也要认识子，使人能够得到什么？得到永生，而不是把人陷到罪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生命的工作，那边是金牛犊的工作。再看第四节，哦，我们就到第三节啊。所以这边是主耶稣生命的工作，他的代祷，主耶稣降父的祷告也给我们看到啊，主是多么占地位，主是真正的带领人得永生，而那边的王是什么样的王？叫人走灭亡的道路，拜偶像，贴近偶像，总不离开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八节，四到八，请翻过来。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，每年将十万羊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，其实这都是宰食的。是当一个国家强盛的时候，别的国家就要降服于他，每年进贡，每年进贡。但是后来呢，接下来的一节就告诉我们了，到了第五节，亚哈死后，摩押王就背叛了以色列王，因为亚哈和亚哈的家都背叛神，你背叛神，那这个摩押人也背叛你。背叛的意思是什么？就不给你进贡了，所以你不能靠这些了啊。他现在高兴，他给你进贡啊，因为你比他强，你比强盛，他弱，所以他向你进贡，给你很多羊毛都给你进贡，但是一时的呀啊。等到什么时候亚哈死了，摩押王就背叛了。这是一点，就是因为这一个原因，所以下面呢，亚哈的儿子约兰做王以后呢，就要什么？就来报复，就要出兵要来打他。其实这都是肉体的活动。那是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，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，他自己知道自己力量不够，怎么办呢？拉一个联盟，拉谁呀？最好拉的、最容易拉的就是约沙法。约沙法有一个破口是什么？就是和北国啊联络。你我不分彼此，不分别为圣。约沙法是犹大的王，他本身就不分别为圣，曾经跟亚哈联络，而且差一点在战场上阵亡，蒙神拯救啊！现在怎么这个破口也没改，结果又被约兰拉过去，又被什么亚哈的儿子约兰拉过去。所以这就是这个约沙法，可以说约沙法是和亚哈一家家族有着那种什么呀，那种勾勾搭搭的，这种一直都是藕断丝连的关系，从来没有断过。第一，和亚哈联络；第二，和亚哈县一同造船，后来船坏了，神破坏，结果不能去运金子，这也是约沙法。第三，就和亚哈的另一个儿子，就是约兰来联络，这里就把他叫来了，把他叫来，把他请来，说摩押王背叛我，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？他说我肯上去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，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，随口就答应。也从来不求问神，不尊重神。是约沙法是一个比较好的王，但在这一点上不分别为圣，不尊神为圣，也不敬畏神，马上就答应。这什么原因？因为一开头的时候约沙法就跟亚哈家结了亲 约兰说，那么很高兴了，咱们就去吧。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？回答说，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，就等于三国联盟。从哪去啊？两国还不够，结果加上了以东，从旷野上去，结果后来我们这个以东王也跟着他们，三国联盟。这完全是肉体活动，没有神的吩咐，不是神的旨意，凭血气，凭着自己，凭着血气来打仗，凭着自己来数点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摩押背叛。所以可以说约兰没有因着摩押的背叛而反省自己，为什么摩押背叛，为什么摩押从前给你上供，给你进贡，为什么现在不给你进贡呢？你得找找内在的原因，不找原因要去打人家。那这就是到八节为止。对到这边我们现在看四到八，第四节开始，这里耶稣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。主的工作，主多么忠心。耶稣对父怎么说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。耶稣在世的一生都是荣耀神，所以要再荣耀神，就是指着要上十字架的意思。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，这个成全也是这意思，传道救人，是不是？设立的十二个使徒，耶稣做完了他该做的事情，我已经成全了。所以这一节圣经就是成全父所托付的事，所托付事。对他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只满足于什么？敌进贡不过一时。哎呀，每年给我进贡这么多的羊毛啊，好高兴啊！这个只不过是一时，我们不能满足这个。最要紧的，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像主耶稣的工作，成全父所托付的事，而不是只满足他们现在对我不错，我只是进贡啊，只是向我进贡。其实呢，到了时候他就不进贡了。第五节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同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这就是耶稣时候到了，享受荣耀。怎么享受了？耶稣是顺从神，是上十字架以后呢享荣耀。我们主耶稣的一生就是先受苦后得荣耀，所以这边就是两边相对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顺从神同享荣耀。如果耶稣不顺从神，耶稣没有上十字架怎么享荣耀？耶稣要回到父那里是经过十字架死而复活才升天。对的那边就是背叛神，敌也背叛，要找找原因，为什么摩押背叛？因为你背叛神，因为亚哈家背叛神，背叛神，敌也背叛。这边是顺从神同享荣耀，一面是背叛，一面是顺从。你不要看外面就仇敌背叛他好坏呀、啊，他怎么不守约呀、啊？他怎么出尔反尔？应该找找自己内心的原因，内在的原因是什么？背叛神。第六节，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名写明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耶稣凭父旨意做工，凭父旨做工，你赐给我的人，我将你的名写明于他们。这就是耶稣凭着父的旨意做工。对他那面什么？那面就是凭旨意数点，马上这个约兰就决定了，既然摩押背叛我，我马上就要打仗，就要兴起招兵了。这边呢，耶稣是凭父的旨意做工，一面是领人守主道，守父的道。他说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怎么遵守的？是耶稣带领门徒，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一面呢传道救人，一面呢就是训练门徒，将主的道，将父的道教训他们。这边耶稣的工作就领人守主道，那边就是凭血气打仗，数点人数啊，准备要打仗了。第七点，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。这里就是看见耶稣尊父为圣，那边是随口答应。我们常常有这个毛病啊，我也有这个毛病，可不能一个大了不起的人或者是你很尊敬的人，他一说你马上啊，我要先祷告，我要先问问神。耶稣就是这样，如今他们知道凡你赐给我的都是从你来的。耶稣都尊重父，尊神为圣，那边随口答应，这边一切从父来，你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，一切从父来。对的那边就不分别为圣，那边就约沙法，可以啊， 你我不分彼此啊，你的命和我的命一样，你的马和我的马一样，不分彼此，就是叫做不分别为圣。这边一切都从父来。第八节我们还有一节，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，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。两边相对，那面就是凭肉体征战，准备要打仗的嘛，凭肉体征战。这边呢说明什么，什么原因，为什么凭肉体征战，这边告诉你没有领受主的道。因为说耶稣说你已经赐给我的道，我把这个道给了他们了，他们领受了，没有领受主的道就要肉体征战，你打我我打你，所以两边相对。那么凭肉体征战，这面未领受主道，一面是任意而行，一面是确实明道。这里说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，而且确实知道我是从你那里来，并且信你差遣我来，就说明这是个门徒，耶稣所带领的门徒是确实明道，知道这个道。那边呢，那边是任意而行啊，这就到第八节为止。任意而行就是说从哪条路走啊，他马上就回答，从 以东的旷野去，谁告诉你了，这都是自己任意而行嘛。哦，这么随口就说了，马上又回答，所以就看见这约瑟法多么的凭己意，多么的不尊重神啊，这都是我们的教训。好，现在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，大家翻过来，九节到十二节，九节到十二节。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出去了，去打仗了啊，商量商量就打仗了，商量商量就去工作了啊，我们的工作这么方便，商量商量就去了。结果呢，结果如何，肉体联合，结果是绕行七天都绕不出来，绕到旷野绕不出来了，而且呢军队和所带的牲畜都没有水喝，枯干无水，肉体联合一定是这样，绕来绕去绕不出来。结果以色列王就说哎，在好蒙羞啊，要去打仗，结果呢仗也打不了，就自己的部队都没有水喝。耶和华啊，召聚我们这三王，乃要交在摩押人手里，是耶和华召聚吗？凭自己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召聚我们，其实你凭自己活动神不负责，所以我常常看到我们凭肉体活动神不负责任，是不是还说耶和华召聚我。底下的约瑟法就说了，约瑟法老是这样，事后知道找先知，就有这么一点，是不是？当然比不着强。约瑟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，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，走投无路，枯干无水，走迷了，绕不出来了，这个时候知道找神了啊，我们想这都是失败呀，结果真的来找先知来求问他。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就回答说，这里有一位是谁呀，就是撒法的儿子以利沙，这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，可见的以利沙很出名，以利沙很多人都认识，那这一个王的臣子也是不错，他能够什么，把先知介绍给人，是不是走投无路，唯一的路什么，就是找神的仆人，找神的仆人啊，没有找别人，却是找这一个曾经服侍过以利亚的先知，就是以利沙。他介绍的时候特别提到是从前服侍过他的，以利沙所以能够成为先知，也是因为他一直从开头他就是怎样的谦卑服侍跟随，以后才成为先知，就昨天给我们看的，而且还要跟到底，他才成为啊以利亚的接班人，就是以利沙。十二节，约瑟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，于是以色列王和约瑟法并以东王三个人，三个王啊，这会不得不谦卑，叫做被迫谦卑下去，去见谁呀、啊、去见以利沙、去寻求神的话，怎么办呢，这打仗没打好，半路都迷了，绕到旷野了。好，对他这边来啊，我们也到十二节，从九到十二，请翻过来。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。所以这点看见耶稣实在是一个忠心代祷的人，代祷的一位啊，他是一个中保代求啊，中保代求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呢，那边是绕行七日枯干无水，我们想想好可怜呢，这哪叫军队了，打仗都打不动了，所以一个军队如果没有水的话，没有这种水的供给，那简直没法打仗，疲惫不堪，绕行七日枯干无水。对他这边来就是靠中保代求不枯干，你怎么就不枯干了，需要祷告啊， 自己要祷告，也要靠众宝代求。这里特别在耶稣为门徒祷告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就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啊，主因为他在天上，今天他更是做众宝，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祷。当我们什么时候绕行旷野出不来的时候，枯干无水的时候，你得要靠众宝代求，不枯干。这是第九节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也是一面是肉体联合，一面是忠心代祷。许多人肉体联合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？效法耶稣，忠心代祷。再看第十节，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这就是父子合一，那面是肉体合一。三王就去了吗？肉体合一，这边是父子合一，那面是哀哉蒙羞。以色列王不是喊起来了吗？哀哉，耶和华召集我们，让我们这么可怜呐、啊，都没有水了。哀哉蒙羞，这边是什么？主得荣耀。耶稣说，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我们要让主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可不要一天的唱哀哉。十一点，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合一合到一个程度，像什么？像主与父这样的合一，像我们一样。这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这一节耶稣的祷告，求赐真正合一，求赐真正合一。对着那们被迫求问先知，不求问先知得不到主的话，你永远不会真正的合一。一面是为门徒代求蒙保守，耶稣怎么代求？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为门徒代求蒙保守。对着那面去，就是介绍先知，介绍前去求问先知。我们要为人代求，像主耶稣这样，我们也要像这一个以色列的一个臣子，没有说他是谁，以色列的一个臣子。他是怎么样呢？他是啊，他的回答就是知道有这么一位，就曾经服侍过以利亚的这么一位，以利亚要把人带到神的仆人面前。这就是两边相对。好，还有一节，我们看十二节。哦，十一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耶稣的祷告，求主的名保守。怎么保守？主的名保守我们，主的名也代表主的道，求主的名来保守。对着那面就是求问先知的话，只有主的话，先知所得到的那个话才能够解决问题。所以这边是主的名保守，那边是求问先知的话。十二节，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，我也护卫了他们，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，好像经上的话得应验。耶稣在路加福音也讲到，除了灭亡之子，耶稣对彼得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要塞你们，但是我为你们祈求，让你一个都不落在地上，那除了灭亡之子。是吧？所以允许必护卫门徒，这是很宝贵的允许，必护卫门徒也是耶稣的祷告，也是个宝贵的允许。对的，那边是什么？谦卑下去找先知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三个王都下去了，谦卑下去找先知，这边就允许必护卫门徒，你会得到宝贵的允许。一面灭亡之子除外，为什么灭亡之子除外？对着那边就是因不肯来找主，不肯来找主，不肯找先知，就是不肯找主。这边是除灭亡之子除外，这个灭亡之子是谁呀？就是犹大，他要除外。对着那边，为什么他除外？因为他一始终都不肯来找神，来找主，所以他不能蒙恩。好，我们就到此，这就是到十二节为止。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，请大家看第二段，十三到二十七，那边是十三到二十六，题目是满处挖沟，真理成圣，合一圣敌。满处挖沟，真理成圣，合一圣敌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十三节，我们要看到二十节，十三到二十这段就是以利沙的回答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，我与你何干？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。这就是以利沙面对着以色列王的态度。 这说明先知分别为圣，先知祭邪。我如果回答，我绝对不是冲着你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家充满了什么先知？假先知，巴利的先知，亚瑟勒的先知，所以我不必回答你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以色列王就回答了，不要这样说，耶和华召集我们这三王，乃要交在摩押人手里。意思说你一定要回答，但是以利沙怎么回答？以利沙作为神的先知，他确实是态度明朗，是不是？立场也很鲜明，这个很要紧。我今天回答是冲着什么？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，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，我必不理你，也不顾你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次带头的是谁？就是这个以色列王，是他带头的。约沙法虽然是摇动不分辨为圣，但是约沙法是犹大王，犹大王是大卫的子孙，所以呢神还是顾念，是吧？神为了大卫家的灯光呢，谈经的时候，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，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先知啊，这个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，有时候需要弹琴，那就是他不住的在祷告。弹琴啊，能够把我们带到灵里，弹琴啊，能够叫他一面什么弹琴，我们知道大卫弹琴可以驱魔，是不是？这个弹琴使他能够安静，能够祷告，能够寻求，结果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。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说话了。我们知道这是在旧约里，在新约里面不是这样，圣灵内住，永远内住在基督徒的心中，在教会的里面，你不用说哎呦神的灵要降下来啊，因为什么？神已经，圣灵已经内住在里面了，就祷告圣灵就不住，不就会有感动，有启示啊。底下十六节说，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以利沙有神的话临到。什么话临到呢？底下就说了，你们要在这谷中啊，要什么？要满处挖沟，不是枯干没有水吗？他们都绕在里头了，打仗怎么打呀？所以结果怎么办呢？结果就要满处挖沟，就说没有水，你就挖，越深挖水就会出来，水在里头，水在低处，所以要深挖，要满处挖，还不但是挖一个地方，要各处都挖，满处挖沟。所以这四个字是今天的重点呐、啊。我们要满处挖沟，我们常常只挖一个地方，别的地方连挖都没挖，所以见不到水。你没有挖，说明里面还是没有倒空，没有彻底。满处挖沟的意思就是彻底倒空罪恶。这个倒空就挖的不但是我们的罪，我们有形的罪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成见，我们个人的看法，我们过去所领受的错的东西都要挖出来，都要把它挖出来。传统的东西，从人来的东西，不是从神来的东西，都要把它挖出来啊！必要把它挖出来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谁不见风不见雨，外面没有轰轰烈烈，没有什么迹象，但是这谷必满了水，因为你深挖了，你哪里下功夫，你在哪里上彻底，你就会看见有圣灵的活水，底下使你们和牲畜就有水喝。这不就给他们解决了问题了？因为他们怎么，他们七日绕行无水呀、啊，找不到水。底下接着还有更宝贝的允许，就不但给你水喝，而且给你那个大大的胜仇敌。摩押确实是以色列家的仇敌，所以在耶和华眼中还算为小事，意思说给你点水喝还算小事。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，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，砍伐各种家畜，塞住一切水泉，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，就是凡属摩押的你都要把它毁坏，就这样的彻底得胜仇敌。所以没有水我们不能胜敌，没有圣灵满意的活水我们怎么胜过仇敌，是吧？胜过仇敌一定要靠着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活水，生命的活水。底下次日早晨约在先进的时候，就有水从以东而来，遍地就满了水。这个水从以东那个方向来，以东是代表肉体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一定要彻底得胜肉体老我，那么遍地满了水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就要充满遍地了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所以看来还是我们个人要紧，我们本身要紧，我们深深的挖，遍地才有水。我们每个人都要挖，我们在满处挖，遍地的挖，那遍地就有水。 这个水就解了他们的渴，这个水以后也成为得胜仇敌的一个因素，一个因素。到二十节，对到这边我们看，也到二十节。我们现在请看十三节到二十节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说这话，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那就是说，因着耶稣所说的话，耶稣的祷告，耶稣所说的话，让他们心里能够什么？心里有喜乐。这边是因主话满喜乐，没有主说的话，人有什么喜乐？主的话里面给人有盼望，给人有信心，有指望，是吧？因主话满喜乐，对着那边就是这个以利沙满有神的祭血。我们的喜乐是内在的，你越祭血，你里面越跟主联合，你才真的有喜乐。那边就是以利沙这样祭血。十四节，我也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蒙赐主道，耶稣说我将你的道赐给我他们。耶稣在世最宝贝的工作什么？就留下了他的道，他讲了他道，那就是四福音，是不是就主的道？而且耶稣的话常常引证旧约，告诉我们就整本圣经就是他的道，赐给了谁？赐给了门徒。对着那面去就是以利沙，所以能够什么？以利沙里面就是有主的道，所以他能够分别为圣。以利沙对这一个以色列王约兰的态度，说明以利沙就是分别为圣。一个心中有主道的人，他才会分别为圣。一面是什么？被恨，因为不属世界。耶稣说的多清楚，我把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恨他们。你说世界为什么恨呢？无缘无故就恨我们，我们也没有犯规矩，在单位里工作，你也没有这个迟到早退，为什么被恨？因为不属世界，不属世界，所以就被恨。对着那边就先知，那边是以利沙，先知不顾人情面。先知不是说吗？啊，我启示的说，而且说如果不是为犹大王约沙法的缘故，我必不理你，也不顾你，是不是？先知毫无情面，这边就是被恨，因不属世界。无论是先知，无论是门徒，我们都应该这样，不怕被人恨。我们要一方面没有人情面，一面认定我们是不属这个世界，完全分别出来。十五节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这就是第一点，耶稣为向父所求的，就是蒙保守。保守什么？脱离那恶者。小字就是脱离罪恶，叫我们要分别为圣啊，脱离罪恶。脱离罪恶的意思，也就是得胜罪恶，生命成圣的意思。好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到八章告诉我们的，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，脱离罪恶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求，两边都是求。那边是以利沙借着弹琴，他也在求。这边是求保守脱离恶者，也就是脱离罪恶，求保守脱离恶者。那边是求赐神言，求赐神的话，结果呢灵降生，圣灵降下来。以利沙在求，这边是耶稣在求。以利沙求目的是要回答这三个王，也是为了以色列民，神的百姓。这边耶稣求的目的是为了门徒，求你保守他们脱离恶者。那边以利沙求，结果神的话就临到。再看十六，十六节，他们不属这世界，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这节圣经啊，对着那边是满处挖沟，你说怎么对？那边神吩咐满处挖沟，这边就告诉你挖什么。大家说挖什么？挖一切属世界的东西，属世界的东西就要把它挖出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神吩咐满处挖沟，这边挖属世界的东西。世界东西什么？人情人爱啊，讨人喜欢，名利、金钱、享受、物质，这一切我们都要把它挖掉。嫉妒恨人，这都是世界的东西啊，彼此相争、贪婪、自私啊、骄傲，这都是世界的，所以都要把它挖掉。这就叫做神的吩咐，要满处挖沟。十七节，十七节是耶稣第二个祷告的题目，是什么？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耶稣讲的多清楚，什么是真理？主的道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主的道。所以我们 要好好吃透主的话，我们就是明白真理。每天细细读经，正义、灵义、教训、启示、奥秘，我们这一层层的都要明白，分得清清楚楚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谷中必满了水，这边就求用真理成圣。所以这个水也代表主的道，既代表生命的活水嘛，是代表圣灵，也代表主的道。怎么就满了水？这边就是你必须追求真理成圣，因道而成圣。离开主的话，我们不能成圣，因为主的话不光照，不对照，不照镜子，我们永远不认识自己，我们也没方法在神面前追求成圣。所以真理是我们成圣，真理就是标准，主的话是我们的标准。真理成圣，那边就是谷中满水，满了水。再看第十八节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受差为主做工，那边是允许得胜仇敌。那边就是说，给你水还是小事呢，还允许什么呀？允许把摩押人交在他们手里。再看十九节，我为他们的缘故，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必攻破一切奸臣，把仇敌一切奸臣美意都给他攻下来。这边是真理成圣，胜罪诱，你才能胜过罪恶的引诱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为他们缘故，我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要因真理而成圣。因真理而成圣的人，就是胜过罪诱，就是罪恶的引诱，胜罪诱。真理成圣，胜罪诱，那边就是说必攻破一切奸臣。这个奸臣代表人心的刚硬啊，是每一个人的心都像奸臣一样，所以我们要攻破，自己成圣，你才能攻破，成圣而得胜，是不是？才能够攻破仇敌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节，就是二十节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。那这个就是耶稣啊，耶稣多方的代求。因他们的话，那就是也是在传神的话，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啊信我的人啊。许多门徒在传主的话嘛，因主的话而信了主，那就是一批批的人，一代一代的人都来传，是吧？所以就是多方的代求，对的，那边就是遍地满了水。遍地的水哪里来的？满出挖沟而来的。所以我们要靠真理而成圣，我们还要多方的代祷，你就会看见遍地满了水。一面是像主耶稣这样，耶稣我不但为这些人求，还为那些人求。耶稣祷告多完全呢，这些人那些人也代表犹太人外邦人，是不是啊？这些人那些人都要蒙恩典，因为福音还是从犹太的使徒这个一直传到外邦的，是不是啊？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出去的，所以为他们也要祈求，多方的代求。所以那边就是遍地满了水，遍地满了水什么意思？就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段，最后一段就是二十一节到末了。摩押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，凡能顶盔冠甲的，无论老少，都大家聚集。摩押人是叫做全体出动，全民啊都来打仗，都聚在这边界上，准备要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，攻打这三王。次日早晨，日光照在水上，这个水就是遍地满了水嘛，所以我说这个水也是个胜敌的因素，只要你里面有水，仇敌就吓死了，神就会造成仇敌，给仇敌造成一个假象，这叫做外有效力，神来帮助他们得胜。结果呢，这个日光啊照在水面上，摩押人一看，看见好像对面是有什么，这个水像血一样，以为是血流成河呢，就说这是血呀，必是三王互相击杀，聚斗灭亡，其实自己瞎想的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是不是？他们就会这么想，摩押人呐、啊，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。他们以为自己能够什么呀？这下子可以得现成的了，赶紧去抢。你就可见了摩押仇敌的本质了，就是抢夺，而实际呢，自己都送死去了。二十四节，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，以色列就起来攻打他们，以致他们在以色列面前逃跑。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，直杀到摩押人境内，结果就彻底的战胜仇敌。而且底下拆毁他的城邑，个人抛尸填满一切每天，塞住一切的水泉，这不就应验了前面以利沙所预言的话，
就应验了，就大获全胜，砍伐各种加速，只剩下激烈行列社的十强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，就是乘胜追击啊，彻底得胜，彻底战胜了摩崖，把他打得这么落花流水。最后一节，那最后两节，摩崖王见真是身大难以敌对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通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，确实不能，他这个来转都转不过来，是吧？到以想到以东那里都不能，便将什么？那最后没有办法了，叫做垂死的挣扎。最后什么？就将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自己在城上献为祭。外邦人呢、啊？他们就是表示最虔诚的时候，就献子、杀子献祭、献给谁呀、献给他们的假神，有用吗？结果什么？继承他王位的人都没有了，而结果呢，也还是个大败仗。没有用，所以垂死的挣扎，最后被迫是这样的一个惨局呀、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，我们注意这小字啊，是什么？遭人痛恨，于是三王就离开了，不是说遭耶和华，耶和华大怒这里是个虚点，所以我们看圣经啊，要看清楚，就是说三王啊，当然要快点离开，就离开了，各归各国去了，这是说明，这是因为他们在被迫走投无路的说哀求神人啊，就是以利沙，结果有神的话，他们才能够打这个胜仗，不然的话，肉体联合打出什么仗来？什么仗也打不出来。所以这一仗中心就有先知的话，让他们要满处挖沟，谷中满了水，结果不但解了渴，而且能够胜过仇敌，而且这个胜仇敌叫什么？叫做神的得胜，并不是他们的得胜，是不是？是神的得胜。好，对他这边我们请看，这边也是21节到末了。耶稣接着祷告，第三个祷告啊，第三个祷告什么？就求使他们教会要合一，门徒要合一，使他们都合一，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这叫什么合一、耶稣所求的教会的合一是叫做神人完全合一，这个合一是教会合一，而且这个合一像什么呀？这个合一也是在父里面，也是在子里面，这不是叫神人完全合一？对的，那边什么不怕众敌聚集？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彼此合一的话，你还怕吗？仇敌都聚集在边境，你不要怕他。在底下看22、23两节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你看这个合一是多么的密切的合一。是什么？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这不是吗？还是神人的合一，而且呢，使他们能够彻底的合一，叫做完完全全合一。这边，如果我们真的按着主的道去做，主的道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靠真理成圣，让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，大家完完全全合而为一。对的，那边是什么？仇敌中计失败，仇敌倒中了个计。他看见这日光啊，这个水照在那里，哎呀，大概满地都是雪吧。以为他们都彼此击杀了，中计而失败，所以我们要完全合一，我们就不怕仇敌。我们常常看见，哎呀，魔鬼怎么把教会搞得这么乱呢、你也不合一，我也不合一，什么问题啊？还是我们没有真的合一，大家没有真理成圣，没有满处挖沟。如果我们真的合一的话，仇敌一定失败。底下还有23节，我们22、23节连着的嘛。还有下面一句话说，叫世人知道，主要的我们合一，还有世人当中的见证。下面一句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什么，如同爱我一样。你看耶稣的话，耶稣没有说一点嫉妒，天父啊，你爱我怎么你也爱他们呢？耶稣是巴不得天父什么爱子，也爱什么，也爱门徒，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见证，因为叫世人知道嘛，见证蒙神所爱，这是也是耶稣的祷告，见证叫世人知道，见证蒙神所爱。那边呢，这个打仗就是证明神的得胜，那边是证明神的得胜。仇敌怎么样这么惊慌，这么害怕，结果后来他们都被打败，什么原因？是神的得胜。再看24节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在，也同我在哪里。这就是耶稣祷告的，我在哪让他们也在哪。 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这边就是有主同在，那边就是追杀仇敌。耶稣巴不得我们能够跟主同在，而且是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。那这个话的意思就主受苦我们要跟他受苦，是不是与主同在？这边你有主同在，那边才能够追杀仇敌。而且呢说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这边就见神荣耀，耶稣从始至终这一个祷告就特别突出神的荣耀，一切为了神的荣耀，将人家看见你什么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你赐给我的荣耀不是耶稣自己，他说你赐给我的荣耀，见神荣耀，那边就是见神作为，整个的打仗看到神的作为，这边见神荣耀。还有二十五节，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。所以我们也要追求认识主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。我们今天呢应该更认识父与子，世人是不认识，我们今天是主的门徒，难道我们还不认识主吗？所以我们要更认识父与子。对待那边就拆毁一切诚意，把仇敌的一切诚意都给他拆毁。一个更认识父与子的人，就能够对仇敌，就对摩押，代表是对罪恶的权势要彻底拆毁。最后一节，对那边两节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。这什么意思？指示了还要再指示？主耶稣真是啊，这个祷告的意思就求你叫他们恩上加恩，指示了我还要指示，主的名多要紧，这是主的道啊，指示了还要再指示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耶稣真是对门徒多么亲切啊，表示说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，就是使门徒里面充满了就是神的爱和子的爱，父子对他们的爱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就是恩上加恩，那边是垂死挣扎，那边把儿子都杀了献祭，那不是垂死挣扎？为什么说垂死挣扎没有用啊？最后一个挣扎，这边是恩上加恩，那边是以色列人因着神的怜悯，因着先知的话彻底得胜，这边是爱理合一。什么合一啊？你说完全合一最要紧的什么合一？最后一点就告诉你，这个合一是爱的合一，爱理合一，是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，爱理合一，那边就彻底胜利。因为我们没有在爱里完全合一，所以就不能彻底胜利。所以要彻底胜利，你要在爱里合一，使天父爱我的爱，就爱耶稣的那个爱，在什么，在我们里面，在门徒的里面，我们里面要有这个爱，是天父爱耶稣的那个爱，也是耶稣爱我们的那个爱，这个爱是无条件的，这个爱是耶稣舍命的爱，在我们里面，爱里合一，那边彻底得胜。好，今天我们到此。现在大小门的中心是尊道得胜，尊道得胜，成圣合一，同唱新歌，同唱新歌。我看呢，我们还是改一下，我们最好是这样，满出挖沟，成圣合一，同唱新歌，这样大家更明显一点。满出挖沟，今天的中心就是要挖沟，满出挖沟，成圣合一，成圣就是要在真理里成圣，也是真道的意思了，成圣合一，同唱新歌。